那么我带了一点，就是与这个讲的有比较有关系的，带了几本。这个等等你们有空的话，就可以看后头有这个书的目录。书的目录，你晓得有哪些书？这个不是全在这里，这是只是与这个讲的比较有关系，我带了几本，因为箱子里都摆不下。我们在没有开始以前，先来读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七章，就是从第十八节读到末了哈。
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到最后。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是的，太热，我早上还是出汗，还是湿的。这个真正的宗教就是只有神的独有的救法，所以我不是在站在这里用我的眼光来批评宗教，批评孔教。如果说要批评的话，我是最有资格的，因为我是可以说是最激烈的孔教徒。我是人家称我，不是我自己称，是圣人。我做孔教徒的话，就是人家称我圣人；我做佛教徒的话，人家说我是罗汉转世。罗汉转世，每一件事中都是彻底的。所以保罗说，我是要比别人更可以夸口。所以我就是要照我的话来批评的话，就是孔教徒他不能讲一句话。因为我1968年到东方去布道的时候，就佛教徒年老的很老资格的佛教徒，如果这个人说佛教不好的话，这个人要做自己的种种道理。所以但是我还是不拿我自己的话来批判，因为这是神的道，我们一定要根据神的话来批判。就因此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讲的题目，中国圣徒临战之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儒教，但是这是第二讲，就是题目是儒教之教义与批判。我们要说认真拿着神的话呢，就根据喜通神学的每一个论来这个主题来分别的加以批判。所以第一，在神学里面第一个就是上帝论。在上帝论方面，我们来看孔教对于上帝的观念如何。我们就是说孔教的上帝观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可以分为四种。一，他的所谓，他虽然是讲上帝，也讲上帝敬鬼神而远之。这个神所谓神，是一种在神学上说是一种原始的一神主义，primitive 这个一种的这个deism， 这个monotheism。第二，孔教的说上帝观是一种理神论，有的人翻那个自然神论，这个 deism。第三，孔教的所谓他们的所谓上帝观，也可以说是一种多神论啊，这理由等等再说。最后，孔教的他们的心目中的上帝观是一种泛神论，pantheism。多神论是 polytheism， and then 就是 pantheism。那第一，它是一种原始的一神论 ，primitive monotheism。这是一个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宗教的本源是从神来的，在于普天下的人都有的，生而有的，是神给我们人所以异于一切的其他的万物，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神的观念在里面。道的种子，卡尔丁在他的神学里面也讲到这一点。不能说因为有这点观念，孔子就可以说做教主了。孔教就是宗教的，是不够的，不够的。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几千年来，虽然有这个天的观念，而这个天与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是风谋牛不及的。在北平有一个叫天坛，里面是没有偶像，但是只有国家的君王可以进去，老百姓是无关的，与老百姓没有关系的，所谓天高地远。第二，孔教的一种神的观念可以说是一种理神论，理人。所以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与我们的人没有什么切身的关系。罗马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虽然知道有神，而并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神，根本懂他，认为好像有可有无不可有这么一件事情，不必理他，不重视。第三，可以说一种多神论，这个比较是在于知识低一点的人，下流社会的人来说，是倾向于多神论的，也可以说进入一种精灵崇拜 animism， 精灵崇拜，万物有灵，有灵论。所以什么东西都拜，什么东西都拜。那么更显明的或者更普遍的就是拜祖宗，拜死人，这个叫拜死人的教。那我有个记住运动不以那本小册子专门讨论的问题的，这里不能够详细讲。第四呢，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学者，那么这个就是偏向于一种的泛神论，是他哲学化，以那个太极无界借来的名词来画出这个是活的上帝的观念。他们常常说与天要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一就是多，多就是一，这是一种翻身论。那么结果就是自己就是圣，自己就是自我神话。我们在今下午听了吴牧师讲罗马书的时候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神的观念不清楚的话，只有两个结果，主要的结果是两个，一个是多神论，拜偶像，什么偶像都拜的；一个是拜你自己，拜你自己就是神。第二，我们从这个创世论来批评孔教，创世论 creation。这个宇宙怎么造成的？宇宙万物从哪来的？怎么造成功的？那么在我们的中国经书里面，这个是讲的人很困难，翻译的人更困难的。所以但是我只好，我很两难之间。如果我不讲，就说你说话没有根据。 如果我讲吧，我把那些句子念出来没有人懂，翻的人更苦。所以我在两难之间呢，我就像这个是不三不四的讲了之后，请你原谅我。那么在这个一词里，一词里面讲，这个《易经》里面讲是天地万物怎么来的？他说：“天地应运，万物化成。”用白话来说，就是天地互相交感，好像男女互相交感以后就会生养儿子出来的一样的。把一个上帝变成这么一种阴阳交天地交干啊，那么结果呢，就好像我们父母啊男女交合了以后就生儿女出来一样。那么他也用一种名词叫乾坤啊，大家晓得的啊，乾坤。那么宋儒呢，到了宋儒啊，我们早上也讲到宋儒，那么以后就拿天地啊阴阳理气，理气。理是比较是一种 spiritual element 啊，说灵比较灵啊，或者一种抽象性的原则性的啊，或者是灵说灵性的啊，这个灵不是我们那个灵的。第二气，气是比较是一种物质方面、肉体方面、血气方面的啊，拿这些这个名词来这个解释这个宇宙的来源。他说是说这个啊。从这个天地阴阳理气这些道理来推而演之，认为太所有所谓万物哪来的，都是从太极而来的。那么这个就是走到一种自然主义，走到一种自然主义，很进入那个西方的进化论。西方的进化论，他认为他也不否认有造物主啊。他说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呢？宇宙万物是那是因着宇宙之间有一种内建的一种热力。那么这个发散出来的话呢，就成功凝结成功这个宇宙的运行出来，成功这个宇宙的现象。但是这个道理。后来连进化论的学者自己都觉得讲不通，这个力量怎么会运行的呢？难道自己会运行的？所以他就怀疑，他总要得一个答案呢。因此讲进化论的著名的人物像瓦拉斯，他就说他否认这种道理。他说在这个以外啊，在这个人性以外，人性之上必定要有一位超自然、超这个宇宙的一种本体，这个就是上帝啊。按照说，这个宇宙就那种论，他自己会成功的万物呢？不可能的，必定有那么一个本体，他就是上帝。还有一个这个进化论方面的大将就是 Spencer 也是承认宇宙万物。必定要有一位超无宇宙的本体，是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无限的大能，从这个力量生出来，这个也就是上帝。他绝不会宇宙本身里面是以这种力量会创造宇宙的，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进化论的这些主要的学者，结果到最后都是不能自然据说来寻找上帝的角色，连达尔文等人到晚年要后悔。关于这一点，有些人否认，但是在我的世有另外，这不在这个地方，有一部书叫《世界名人宗教观》，达尔哦有哦呀，对了，正道正念，他就是后悔的不得了，他恨不得把这本书烧掉他。在这里我们不必来我来批评这个孔教的宇宙论这个创世论，我们就可以借道杀人，那进化论的自己驳自己的话来驳这个儒家的这个创世论。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转到这个 anthropology 神学上的人性论了。人性论哦，这些都是大事情， 也做起来就是要很多书才能做完，今天晚上用几分钟来讲的话是有一点是预言不全了。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人大家这样讲的，人人都是这么说，但是不一定是对，所谓叫席地成事，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是对的，实在是不对的，就是席地，因为大家这么讲我要跟他讲，所以变事了，就变对了，就这个叫席地成事。那就怎么说呢？关于人心问题怎么说话呢？哦，都是什么人之初心本善，是吧？啊，都是好的。事实上不是一概而论的，不是我说的，是那是根据他们自己的书讲的啊。所以我不是说我们的战略是以借道杀人，拿他的话来塞他的口，是吧？所以你不要来骂我，批评来埋怨我，我没有骂他，我没有批评他。顺便说一句话，我好像我今天得到另外一个感想，有的人觉得我太激烈了，昨天我的感想就是有的人觉得我好像太温和，昨天与第一次来的作风不一样，第一次来1971年来那个时候威风很大，跳跳蹦蹦的，昨天晚上就好像是有点萎靡不振，胆小如此。因为我是自己觉得有点自卑感，为什么我来讲儒释道三教呢？因为我事先得到一些警告，他说可能有些人不是从头到尾听你的，他来听一场就走了，他听了回去是儒，他在那边讲儒释道，他回去就去说了，就断章取义说你张先生这里传儒释道三教了，啊，我就写信给朱长老，我说放心，我不会传儒释道三教的啊。但是我昨天到这里来不免有一点的啊毛骨悚然，所以我有点发抖，昨天你们大概感觉到的。但是今天不然了，昨天我是因为是刚刚开始，比较客气一点，同时呢我也不过是讲一般性的原理，还没开场，锣鼓还没打，战场还没到，今天就不如了。我昨天说我们要武装我们的神学，把我们的神学武装起来准备作战，要跟魔鬼作战了，那么指定了我们的目标，一二三三个目标我们作战，所以今天早上就开锣打仗。好了，这个结果就不对了，跟昨天不一样，好像是有一点太凶一点，太激烈一点。那么还有些呢，在于中国文化好像还有一种的念念念念不忘、依依不舍之情，似乎觉得我这种口下无情的样子，啊，那么且听下回分解，我会告诉你。那专门人性论呢？我刚刚说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自己的话，不一定是人之性本善的，不一定的。人家说哦，性本善，用孔讲到孔子的道理，儒家的道理就是性，不一定。那第一，我们的大学四书里面第一部书叫大学，他开宗明义第一篇第一章就讲，他说大学之道在明明的我们 skip over 跳过去，在自欲至善，自欲至善，这个里头还有这个楼梯啊，不是已经至善了吗？所以在这里可见可以 imply包含到有一种意思，什么意思呢？还没到至善，所以所谓善还没彻底的善，这种大学里的来说，所以这不是我的话。其次，那么在《论语》了，这种《论语》来讲了，是吧？也是重要的书了。那么在这个里头呢，讲到卫灵公那个这个《论语》卫灵公啊，38章讲，他叫有教无类啊，人皆可谓尧圣。人家可谓尧舜，可能做尧舜啊，就讲了，也不一定一定是尧舜，那么尧舜也不一定一定是好。那么好，这个里的可见这个人性的可能善也未必一定善，是不是？就是也不能说一定断定他的人性是善，性本善的。那么再进一步来看《礼云篇》里面讲到有这么几句话，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在己心不见己色， 美恶，那明明这个有恶字在不知什么性本上，这不是我讲的了，我没有造谣言了。美恶在己心，还有什么话讲的呢？明明有恶了，不是完全是美啊，不是完全是善、啊、不可测度，美恶在己心不可测度，也不可见己色。所以欲意穷己心，塞里何以哉？就是换句话说，既然里面有恶的话，要想法再来治它。拿什么来治？拿利益，利益就是那个一种伦理道德的规则，等于律法。你不乖，父母就说那我就当心了，要收拾你了。所以因此要拿利来收拾他。那么明明这里是有恶了嘛，那么这个已经看到是不一定是善了，这更显明，一步一步显明出来，是吧？哦，但是有人起来骂批评了，不对啊，孟子你忘记讲孟子了吗？孟子说，孟子是对的，他是说人性之善呢，流水自救下，这个水总是往下流的，不会跑上旁，除非你拿自来水用那么压力能跑上去，普通的水就往下流的了。那这个就是孟子这个力量是大，所以从孟子的道理里就是说强调人性本善，那种水一样的往下流，往下流。所以按照孟子的这个道理呢，他的孟子是很会做文章的，孟子这个文章气魄比较大的，所以他煽动也很大，所以性善论呢他比孔子更有力量。因着孟子的学说呢，大家信以为真，人性本善，像水往下流的。但是慢慢说，孟子的话也不是一概而论，未必尽善，未必尽善。大学里面第六章啊，现在再回到大学里面有这几句话啊，这是不是我说的，我也不是来诬告他们。他这里说小人言聚为不善啊，小人言聚为不善，做坏事无所不至，做到无所不至，一塌糊涂，无恶不作就啊。见君子后言善，言聚不善而助己善啊，看到好人假冒为善，把坏的东西盖好，表示哦我很好，这个是明明在这里说出来了。所以朱夫子朱熹加注 commentary 啊，等于我们的圣经有注释啊，他来注释了。他说就是说这个小人呢是常常在背后做坏事，表面上要把它遮盖，所以这个里头就可以看到人的性并不是像孟子说的像水往必定往下流的，如果必定往下要再盖做什么，它自然会好的，要盖做什么，要再盖做什么，不必的了。这个所以这已经他们自己自相攻击推翻了，不是我攻击，是他们自相攻击。反对孟子的话是必定是往下流的，必定是善的，不一定的。好，那么其次还有很多别的学派起来，其中很多并不是反对儒家的，并且有的是儒家的人自己讲的话。那这里有几个人我们可以说，一个是心智，那他是激烈的，他是主张性恶的，他是性恶论，心智是性恶论。他说人的心当然是恶的，要没有恶的为什么要用的是政治法律这项来管那么厉害呢？这个就是证明人是坏东西了，所以要拿这个行政来治他们，行政理法那些工具来管，防卫图钱，使他们不要作恶。所以这就是推翻蒙治的人性之为善，像水如水往下流一样。此外还有一个高字，高告诉你的高啊，一个那个底下个口字，这个高字，他是主张性无善恶说，他是一个齐天派，他也不要都在孟子，也不要都在心智，他是无善无恶，是这么一个派头啊。这可见这个人可能是相当是圆滑的一个人。杨雄呢主张性善性恶是混合的，这个这宗派也不是完全善也不完全恶，他是混合的。那么韩愈 这是中国的这个大文豪唐朝的韩愈的文章的文气八代之衰的，有这么大的威风，有这么大力量，号召力量的人，他在人心的发声是发表什么主张呢？他的人心呢分三种，上中下三种。所以好了，这个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人性并不是善的啊，这个不是我讲的话，我不过是把它的印证告诉你们。那么到了唐朝以后呢，到宋朝了啊，这就是新儒家了，就是宋儒新儒家 New Confessionism。 宋儒出来的发生什么，发表什么一种奇怪的论呢？啊，他来一种是说把这个性呢分两种，一种是动的，一种是静的。他静呢还没发出来，所以不需要他坏。那么动呢，哦，就有恶了，好像我们所说的这个环境里有活，他就动了心了，就做坏事了，是这样的啊。这是个宋儒的一种说法。总而言之，同而言之，从孔孟的道理一直到新儒家宋儒为止，我们是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人心的问题呢是莫衷一是，没有定论，没有定论。关于这个人心善恶的问题呢，实在是变来变去，可以说是不得要领，不得要领。因为他们根本忘记了一件最重大的事题，就是世俗的堕落。上帝造人是造他形象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看来都是好的，地也没受到诅咒。到了第三章才发生那些问题出来，所以他们如果忘记了这么一个大事题的话，那个辩论是不得要的，都是皮毛。啊，第三以后就到第四个问题了，我们要来谈这个叫也是关于这个人性方面有关的，就是罪恶论，罪恶问题啊，这也是个大问题。但是所谓罪呢，虽然孔孟的书里的都有这一个字，罪的这个字，尤其孔子说都在于活在于天无所导也，但是这个所谓罪呢，与我们圣经里面的罪的观念不是完全相同的，它的本质是不同的。所以这个一种人性圣问题也一样的，他是没有了解，没有知道这个世俗堕落这一件大事情。神所创造的，我们刚说的是一切都是好的，是不是？在伊甸园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是在一个所谓是一个极乐的世界，但是在这个极乐世界里面，人还是免不了要堕落，要犯罪。在这里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的许多学说说这个罪呢不埋怨我们的人，去埋怨环境不好，制度不好。所以现在有一般的这个新的伦理道德的这个哲学呢，就是把这个账呢算到环境上面去。那么这个彼得刚刚在讲到这个时常提的，在他的 message 里面时常提到的问题，他在伊甸园里的环境还要怎么好呢？结果还是要犯罪嘛。所以埋怨环境这个说法是不通的，说不通的啊。这个世俗犯罪这件事情呢，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所谓是一世做成千古恨的大事。在世俗的学者里面，一切的学说哲学里面，对于这件事呢，他们都是完全是漠视，不能够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们所谈论的一切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都是不得要领。而事实上，我们人类历史从那个时候开始，等于中了一个魔鬼的一个原子弹一样，这个整个人类是中毒了。我从前读过一篇文章，讲到原子战争的危险，是一个原子这个学的这个关于原这一方面的权威学者，他做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个原子战争呢，如果说你不死的话，你也没法做活， 因为这个原子弹以后，战争以后，这个水同一个这个土地地土一起都中毒了。这个中毒的程度到什么样子呢？所有的水都有毒，不能够吃的。所有的泥土种的东西都是有毒的，不能够吃的。水同东西都不能吃，要到多少岁？起码50年。所以那个世界上的侵略者，他说我们人多，我们把你们消灭了以后，我至少我这个还可以有至少有一半人可以活着。这是中共的那个时候的领袖一种号欲，我们有这么多人，8万万9万万的人，至少我们有3万万4万万留下来，就这个战争的核算了。而忘记了这个战争的结果，你就是活着不死，你不能吃不能用。这个最原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苏联的原子弹，这个毒子重到这个祸延子孙，就是千年万世没有法子解决的问题。但是只有神有办法，就只有一救法，唯独主耶稣的血可以把这个毒源把它消毒，是重新人呢重新有这个啊回到这个生命水。可是这个巨变呢，孔子当然没有不晓得，世上一切的哲学家都没有晓得这个问题，但是他还在那边高谈阔论，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一个历史学家叫汤利，我实际上在我的著作里实际上印证他的，我并不是赞成汤利的神学，他自己说他是基督徒，他也认为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是一个世界人的最严重的问题。现在人看来是一个自由世界与这个共产世界一个斗争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个还不是最严重，最严重是一个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一个斗争的问题。他看到这一点，同时他又看到一点，就是说原则，人怎么样进步，没有法子摆脱这个原罪的包袱。而且如果原罪这个包袱你不摆脱的话，你一切的改善革命改革都是徒劳，没有用的。所以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徒劳空想。这个话不但是历史学家拿历史来证明，他说我汤比说我说这个话我是拿以往几千年历史来证明的。所以如果以往几千年历史我们没有法子改好我们的过这个人呢的生活，那么以后也不要想那个改。同时有一个社会学家我也时常印证的，我并且亲自见过这个人，他是从前俄国革命的领袖，他后来同列宁不和了，离开了列宁，他这个教授，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在我从前年轻的时候读大学社会学的时候呢，还是读他的书，我办社会科学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协会的时候，我还是时常把他东西来发表。我到了美国亲眼看见他，我才晓得他是个基督徒。他在 Christian Today 也做过文章，他跟我也通过信，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做了很多的著作，他的著作里面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人类这种康比汤比一样的，无论怎么样你要改造革命徒劳无功，没有法子，因为我们的人的文化已经中毒了。他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原罪的结果。所以儒家的一番道理对于这个人心的问题，对于这个罪恶的问题没有清楚深刻准确的认识，因此他所有一番的道理都是建立在沙土上面，沙土上啊，这个等等我们还要讲的。那么其次我们与这个罪恶有关，反过来就是道德问题，论道德，这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今天 也有人提到许多问题，在于中国的文化，孔孟的伦理道德的教这个教训，好像觉得我早上太激烈了一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所以另外再提出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民族这个生活上、思想上，确实受了孔孟的道理的影响很大，这个莫可否认的一个道理。一切教民立国的道理，都是以孔孟的学说为至上的标准。我早上也讲到有个宋儒，我也效法他，写了他的话挂在房间一个对联，为汪圣继接学，接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么这个孔子的道理在大学里面给我们所看到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个所谓割我自治，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八个东西，这个八个这个一个体系，他一个道德论的体系。从前面五个来说，所谓叫做割我自治，诚意正心修身，可以说是道德的培养论。第二其次一部分的三个，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道德的实践论，这是很美丽的一个系统，看着很好，说的头头是道。但是这里有一个大问题，他的神次错了。第一是神次错了，他说割我自治，那么诚信正义。那奥古斯丁说呢，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智啊，根本没法子知道的，除非你这把心弄好。因为我们的心已经中毒了，已经中毒，所以没有法子真正知道是什么。所以因此孔子在这个地方他的神智就错，他先割我自治，那么讲诚意正心，事实上他先要正心诚意，然后才能够我自治的，他这个本末，这个层次颠倒。更大的错误就是说，他把这个他的一套的伦理道德的系统建立在一个沙土的基础上面，就是修身，就是说一直以修身为本。修身啊，修身是最要紧的根本的问题。修身说起来在表面上讲的是很好，人人正举，人望正觉，如果人没有的话，身不修的话，不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得很好。但是这个里面的他这个问题在哪里呢？第一，他就是说这个义，他这个所谓道德所谓义啊，他不是从神来的义，这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所说的，他是从律法来的义，而不是从信神而来的义。今年吴牧师在他讲罗马书的时候讲到义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体验到这个圣经里的真理。那么说这个就是说他的所谓道德论，他的所谓义，这个本质是不同的。换句话说，是人文主义的，是人来做尺度，来做标准的一种义。保罗说这是从律法来的，而不是从信神而来的义，不是信从基督来的义。所以保罗在律法上本来他可以自夸的，但是从得救了以后的话，他就看的是粪土，看粪土。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这个本质不同，来源不同，因此这个程度上大有差异，不能够等量齐观，相提评论。所以许多觉得我评论的过年更苛刻的人啊，我们要拿保罗这个话来作为我们的衡量的标准，衡量的标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今天吴牧师也特别提到这一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的宗教观、宇宙观、人生观都要改变的，那么这个道德观、伦理观当然也是要改变的。保罗得救以后的一个见，在腓立比第三章就说到， 把这个义就分到这两个标准。关于这些的这个基督徒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切的人生观、宇宙观、什么观啊，都通通这部书里的每一章都讲到这些问题。那我这里不能够详细讲。所以这个啊，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不能为孔孟的道理，要有以赛亚的这种经验。以赛亚说，我们的义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是污秽的衣服。我今天同那位讲，我说你如果真的舍不得那个污秽的衣服，不要丢弃它，你至少要洗干净它，洗干净它。我说我昨天晚上在这里讲到以后，衣服湿了，我回去就用肥皂洗干净，我今天看了很干很舒服，很清洁了。如果不洗的话，那个就没法子穿了。所以至少能够这个使用什么，只有主要是他宝血可以洗干啊。他后来给他一讲，他放心了啊，他不心痛了。他否则他以为我要把他衣服丢掉，他有点舍不得丢掉那个包袱。如果不丢也好，我说你洗干净，求主要是宝血洗干净他，因为这是污秽的衣服啊。那个俄国那个得救了，在监牢里面本来要自杀的，说参一阵。他说共产主义是臭汗衫，这个话是从那个 Bierzerwag 这个字来的，这个从这个他这个他为基督做见证，他本来监牢里自杀，他没有法子再活下去，受了苦，吃尽苦中苦啊，不能活了。忽然间一个人来了，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这么一个人来了，他正要自杀的时候坐在这旁边，一声不响，一声不响，做什么事啊？在地上画一个十字架，画一个十字架，不见了，忽然不见了。奇迹就发生了。发生什么奇迹呢？他不自杀了，不但不自杀，有一个力量进到他里面，那个十字架的大能进来到他里面，得到力量起来反攻。他说这么一句，他写信给俄国的领袖，我只要有一句真理的话，我就可以一转天下，大无畏的精神警告美国自由世界。这个十字架的力量，他把这个，我因为刚刚讲了无畏的衣服，他把这个无畏的衣服用这个名字叫臭汗衫，把它丢掉。人的义在神的面前是一件臭汗衫，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他的第六章里面讲到，他看见遍地耶和华的荣光，他说什么？发出一个大的呼声来，后代我灭亡了。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的孔孟的道理还在那边恋恋不舍的话，求神怜悯，求神光照他，让他也像以赛亚一样的看见那个荣光，看见那个荣光，也发出这个呼声来，后代我灭亡了。卡尔宾说我们光不够，所以不看见自己的污秽。如果你拿到光底下去一照的话，你才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污秽。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经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灵性的测验，是一个函数表。你连在那边依依不舍孔孟的伦常教训，中国文化，连蒋总统都是这号子的人，没有人说他的，就我一个人说他。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听我的话，有什么客气呢？这不是我说的，上帝说的话。你做基督徒，规规矩矩基督徒，老老实实做基督徒，就听上帝的话就是了。有什么总统不总统？啊，不是说因为他死了我说大话，他活着怎么照样说的？因为我也不要做官，哎呦，做了基督徒官也不要做了，有什么富贵功名呢？一切都是粪土，所以我们要 求神光照啊。我再举个例，就是要得他是完全人，他不但是个义人，还加上完全两个字，这还得了的。但是他经过了大试炼以后，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啊，现在我亲眼目睹看见你了，怎么样？在芦荟中痛悔啊，一个完全的义人在芦荟中痛悔。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痛悔，在芦荟中痛悔，不必把这些臭汗衫染了，依依不舍，恋恋不舍，否则就请要求主耶稣宝血洗净他。好，我们再转到这个进一步来说，孔孟的道德教训，他的道德，他的伦常道德，不但在这个本质上、来源上、性的这个程度上是不够的啊，不够的，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污秽的衣服，一个臭汗衫。更进一步来说，他的因着这一点的起点的错误、基础的错误，他一切的所谓治国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都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的起点错了。第二，他这些他的一切的这个社会的、国家的以及世界的一种构想、一种远近呢，都是限于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所谓人伦的关系，而没有看到人与神的一种中的关系，他没有，他是混的 horizontal， 而不是个 vertical 一种关系没有的，而这个一点他的境界是不高的，他所以给老子大教训骂了一顿，这个等要等讲道教时给各位讲。所以各位不要以为我批评孔子太不公平太凶啊，孔子自己服服帖帖听老子的教训，等后天会讲到的问题，不是我骂他，连老子都骂他，他自己并且接受老子骂他，骂了一顿还说他好，是这么一个人。好，所以因此他这一套所谓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落空的，他因为基础不好。孔子有句话叫树木不可雕也啊，你晓得吧啊，这个也是以自登公子之母拿他的话来打他了。你自己既然晓得朽木不可雕，那你那这个烂木头来造房子做栋梁之材怎么可以呢？好，但是他偏偏要拿这个朽木拿来雕啊，雕了就来治国平天下，那个天下还能平的？那个国还站得住的？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啊，什么科举制度拿这个孔孟的道理来取国家的财啊，检现国家的这个政治的领袖来建立国家，一切都是落空的，都是落空的，因为他所取的材料是朽木之材，朽木不可雕的材。更要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进一步退一步来讲啊，就说你这个有这个行善之志，但是问题不在讲好，而是在做出来才对的。光是说好，大家都会说好，人人都能够说好，但是问题在怎么样可以做得好。所以他们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就是力行自行合一的问题。自行合一，怎么让你所认为这个善要把它做到善呢？他晓得这个问题，所以有一个问题叫自行合一的问题。我也了解，所以我的名字改为从张渊绕改为张立生，是这么来的，是王阳明派的人。但结果做到了没？没有做到，没有这个力量，没有人，没有这个力量，人没有这个力量。所以这个自行不能合一，一个中国儒家在香港现在同新亚书院他们、钱穆、唐丁他们合作的，也是我自己从业江南大学一个哲学系的教授，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儒家的这个一个好像是一个领导人物，是一个创办这个大学，也拿这个大学做大本营来复兴孔教的东方宗教运动人，连钱穆这些人都在我那边，通通在我那边。人家那个人说，你这个人把这个人请过来的， 他说这个张某人实在有魄力，不但请来，他自己办一个学院，我说你去把他关掉，你到我这来，他去关掉，他说你给我两个礼拜，我去关门去，给他两个礼拜假期，把他的学院关掉。那么他跑到我，后来那么打仗了，没有法治了，我也只好出来了，所以江南大学没有了，那么钱穆也到香港，所以他就办新雅书院，是这么来头。这些都是涌入孔门的这个最忠实的这个斗士，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也晓得类型的重要，但是这个新雅书院同我刚刚讲的就是唐军前面是一起的，那个有一个我那边的这个教授，这叫牟中山教授，他说在人生杂志发表的文章，圣人的悲诀，什么样，自行不能合也，是圣人之悲诀。我就加一句说，好，我说你说得好，也是中国民族之悲诀，也是孔教之悲诀。所以孔门的道理结果到结果是一个悲诀，不是我说的，你不要说我批评的过去，是他们自己的人，是这个儒家的这个复兴运动的里面一个台主之一，董钱穆唐军一起在香港，他自己的文章里头讲。好，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转到更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讲救赎的问题，救赎的问题。那么一切的宗教呢，可以说都是没有救法的，这个孔教也不能例外，都是没有救法的啊。圣经告诉我们，对的，除他以外必无正解，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私下别的名那么可以靠他得救的。所以孔子的所谓一种救法呢，只不过是一种限于一种世俗的井盖的一种救法，世俗的井盖的救法。他定出许多道理来救这个世界，挽回这个世界的这个人类的国家的命运，民族国家的命运。一个就是三纲，一个叫五常。三纲五常，这就可以维持国家民族的命运，可以救我们的国家，救人类。但所谓三纲是君臣啊，父子夫妇，而这些个纲啊都是混的，都是混，而没有一个中的纲。所以更要紧的纲，上人与神的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三纲是纲不起来的，一点都不纲的。那么其实讲到五常，所谓仁义礼智信，在这个里面，这个仁义礼智信里面，也不过是一种的这个人与人的一种的道德的标准啊。这个关于我们的道德人方面也已经讲到，我们也可以省，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去多说。那么照他自己一种理想呢，他所谓这个大同书里面，那么我在早上实在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也避免重复，我就说他的所谓大同的道理，所谓大道自行天下为公，那么他的井盖呢，只是陷于天的底下而不是在天上。那么所以我早上说，我是日光之下没有心智的，他的井盖是在天底下，在日光之下，没有新天新地的希望。那么这个我们到这个末世论的时候再讲，现在我们暂时不讲。在这里另外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要提出来的，在我们讲到末世论以前先要提的，就是关于祭祖以及孝道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很重视的。有很多人不能是基督徒，就是为了孝父母、孝敬父母、祭祖宗。曾经的许多传教时也发生了问题，这个我们到底赞成不赞成祭祖宗呢？他因为中国人是讲孝的啦。那么这个问题中怎么样解决？那么我们的方略就是说，要把孝道与祭祖两件事分出，把它分别出来，把它其中的逻辑的关系把它切断。那么这个切断不是我们来切的， 只要根据他们的话来把它切断的。如果这个不切断的，某断丝不断，那就是拖泥带水，解决不了的。他就说你们不知足就是不孝，你不孝这个人就不是人，禽兽不孝。所以你做基督徒都是没有道理，他不赞同做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不知足，不知足就是不孝。这个逻辑关系我们不能一定把它弄断的。所以因此我们就要从哪里来解决的问题呢？所以我这个在我的自主运动不育这个书里头，我就同于斌讲了，我说你要提倡自主运动，你是总主教，而你不懂圣经的道理，你不配做主教。第二，你提倡孝道，而你对中国的孝经你不懂，你没读过孝经，你不懂，所以你不配提倡孝道。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查孝经了。孝经开宗明义怎么讲呢？这个孝有 definition， 我们用科学方法，凡是讨论一件事情，先把定义弄清楚 ，definition。好，这个 definition 不是我定的，是他定的，好吧？他就说孝是什么东西？德之本业。孝经里面讲，孝是德之本业，教之所有生业。教是孝于事与事亲。侍奉父母不过这个开头，那么好，忠于事君，那么还要进一步，就是要事这个忠于这个国家的元首，还不够，还要往上，忠于到最后最要紧的什么？忠于立身，要做一个这个帮我们人要做好，这个叫孝啊。这是叫天之经也，地之宜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德之。所以在这个 definition 里头没有一个字讲祭祖，是不是？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你哪来的祭祖啊？一个祖也没有，一个祭也没有，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孝是德之本业，开到事亲是活的时候侍奉他，而并且还不是开端，这个第一课啊，不是，而第二步要发展怎么样？忠于事君，要忠于国家，服务国家，做一个忠心的公民，啊，还不够，忠于到最后要什么？立身，要做好的人，完全的人，这个叫孝啊！哼，这是天之经也，地之宜也。所以在这个里头找不上一个祭祀，也找不上一个祖祀，没有祭祀。好，再不够我们再来查礼记。礼记里面讲什么叫孝呢？他说居处不脏非孝也。你住的地方家里乱七八糟啊，不孝，这不是孝。他说也没说你不敌祖宗不孝，没有说，是不是？好了，立官不敬非孝也。你做官去贪官污吏啊，做坏事，做利用职权，非孝也，不孝。好，汉说朋友不信非孝也，同朋友来往不诚实，说了话不当话，借了钱不还，不孝，这不孝。好，最后汉说战臣不勇非孝，太乙去打仗啊，好了，看见敌人了就跑，枪丢掉了，或者投降，或者做汉奸，这是不孝。好了，再到此为止啊，没有说不祭祖不孝也，不扫墓不孝也，没有啊，也没有啊。所以这是重要的经典里头没有一个字讲祭祖。于斌主教，你从哪里得到你的一定要祭祖的道理来？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中国的政治家，连做学者，也是一个文章做得很好的，叫欧阳修。欧阳修他做篇文章叫这里讲积劳奋不如养之薄。这个就是说你祭祖拿出很多东西来祭祖宗有什么用啊？不如养之薄，等父母活的时候你稍微给他一点饭吃吃就更好啊。 你弄着那个杀了猪了杀了牛了这个鸡了鸭子摆在那里，他死了也不能吃，你活着的一个青菜不给他吃。假冒为善，死了哭了，活着是骂父母，饭也不给他吃啊。那么这个算孝啊。好，你要他活着是养他，你就能养了不一直好啊，你死了以后没有用的，怎么样丰盛的祭是没有用的。那么是欧阳修讲的。那么我做儒家的时候呢，我不但是这个圣人呢，我是欧阳修转世的，这是奇妙的事情，这个有启示的啊，这个也不是圣灵的启示，这是邪灵的启示。我的邪灵的启示啊，张的生是欧阳修转世，这个同时就是我是罗汉转世，欧阳我是这个儒家的，我是欧阳修转世，我佛家呢我是罗汉转世，并且警告我，你的肉身还在泰山顶上，还在那打坐，还在那里，不能去啊！你一看你回去了，我也跟不到泰山去。他叫我警告我不要去，去了你就回去了，你就不在世上了。那么所以这个里头都有来头啊，这是欧阳修讲的话。还有一点，最大的孝是什么？那在这个里头就查不实据，是不是啊？查不实据，我们做法官的要审查了，是要说怎么没有查不实据啊，没有记住。其实更要紧的有一件事情，我们中国的古书里面讲着孝的道理最大的是什么东西，是莫大于配天，礼记配天，配天，天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天赋啦。古人他的，我刚刚讲在启通神学上，我批评孔子，他这个神的观念是很薄弱的，很软弱的，很不完全的，但他至少还有一个天，天的意思，这个天也可能就我们所谓就是天，上帝的意思，他们心目中所谓天是代表上帝的，配天。所以我们更可以告诉他，你真的要讲孝的，要孝天父，这是根据礼记里头说的，没有说祭祖，而是配天，不是祭祖。最大的孝的最高的意义是配天，所以。有个汉语就叫慎重追远的无奔报恩，慎重追远无奔报恩。很多人嘛，我们记得都忘本，你这里不懂无奔报恩，慎重追远要配天，天父要孝敬我们的天父，这才是慎重追远无奔报恩之道。我们要感谢天，我们唱这四个要感恩感恩感恩，我们要这个是最大的孝。所以因此这个祭祖运动是没有经典上的根据，没有经典上的根据。好，我们从这里回去就得要到，这可以到穆斯林了。穆斯林一个宗教，一个真的宗教最要紧的是什么问题？要解的两个问题，就是对宇宙人生的大问题一定要有答案，而孔子在这个两个大问题上都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在神学的穆斯林方面有两个部门，一个是 individual eschatology， 就是个人方面的人的这个人生的归宿问题， individual eschatology， 其次就是世界的解决问题，这个 general eschatology， 这个两个大问题孔子都没有答案的。一个真的宗教必须在这两个问题上答案，而他们第一，从人生的归宿来看， individual eschatology 来看，孔子的人生在活的时候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啊，这是他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批评他。而他自己到了未知生焉知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结果死了，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能唱歌，唱歌自己了意自为，很悲伤的唱。这个歌大概什么意思呢？ 啊，这我不是刚讲的，我们只好用白话来讲了。他就说呢，他说这个大山倒下来了，后他说这个冬粮要断了，花草要凋谢了。那么这么唱啊，给他的学生听见了，那个学生名字叫子贡。子贡一听见就出去讲，这还得了？他说，他说大山崩了，到我们仰望谁啊？他说啊，那么如果冬粮之断了，那我们依靠什么人呢？啊，草木凋谢了以后，那我们还效法什么人呢？他说空了，他说我没有了。但是我们圣经告诉我，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是他的道是永远长存。我们有答案的，这是凡说的教主的结局。古人前书第一章二十节说，智慧人在哪里啊？孔子大臣至圣先知孔子，智慧人你在哪里啊？草木凋谢，冬粮之断，山崩海啸，通通完了，山崩地震。好，辨识在哪里，智慧在哪里，文识人的都就是像草木一样枯干，像冬粮这样折断了，像山那么崩下来了。这是他的人生的归宿，一个悲哀的归宿。如果要相信孔教，就是同他一样的走到这种悲惨的结局，像山那么崩下来，冬粮那么折断，草那么枯干，那你为什么不想要讲这个韦德先生给你的，我们要用主的道同他一同长存呢？要跟他一同奔贵做什么？第二，讲到世界的解决问题 General Eschatology， 那么这个话又变得是要这个重复了。那么就是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啊，这个已经不必再说了。他的井盖是没有看到天国的，在孔子一切的道理里面都没有神的地位，都没有他与这个神的一个宗的关系都没有的，所以看到的远景世界的将来不过是一个天下，是地上的事情。第一书里面告诉我们，拿地上之事为念呢，这就是什么？就是承认。你可以拿来念《腓立比书》第三章，以地上的之为念，这就都是承认。《腓立比书》这里说，专以地上之为念，这些人他的这就都是承认。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于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他自己的形状相似。这个大不同的事情啊，不能相提并论的。哪里可以说什么宗教都是好的呢？不能的，绝对不同的。并且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一起证明，你这个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空想。第一，你的基础是沙土，因为他说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我刚刚说这是修木不可雕也，以修木做这个治国平天下那个一个系统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不牢的，基础不行。他的这个理想的基础根本是站不住的。第二，他的这个井盖，我刚刚说他是天下而不是天上，以天地上之之为念，这就都是承认。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到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变成他的荣耀身体，与他永远同在。所以孔教的到了最后的归宿，他这个最后的结局，第一，他的基础是一个建在这个修木不可雕的这个修身为本的一个基础上。孔子自己说的本立而道生，那么你的本是一个修木不可雕的修木啊，那么结果是你道就没有生，不能生道。本立而道生，没有本就没有道了。换句话说， 所以他用他自己话来说，他是站不住的。那么我们拿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拿许许多多的事实上的这个考证、这个结论来看，人的一切些社会、政治的革命改造的运动，几千年的历史的事实、客观的事实，把它证明，都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希望的。而孔子的境界，直到这里为止，他没有突破那个境界，说他没有希望。所以，结果孔子的道理，我们可以拿主耶稣的话来说。主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拿这个三点来批评孔子，作为我们的结论。第一，他不是真理。不是我说他不是真理，而他是自己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学而不竭，有空失之；心而好古，学而不作。”他根本自己没有什么主道理，他都是心而好古，不过是相信重验的一种老的说学说啊，拿来不过讲讲而已。并且他还不够，学而不竭，有空失之，还学了半天还学不来。还希望啊，好像一个学生考试啊，这整夜的赶还赶不及，学而不竭又恐失之，所以他不是真理，他不是先知。第二，他不是道路。子贡说：“夫子之心欲，天道不可得而为也。”孔子自己也说：“活在于天，无所道也。”不能，他连都祷告奔到天上。而我们有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是常愿活着替我们代求，这是我们通天的道路。孔子不是通天的道路，他是无所道也，他祷告都祷不通了。第三，他不是生命，他在死的时候，我刚刚讲了嘛，他已经说这个山是倒下去了，栋梁是折断了，花草凋谢。他的学生听到他唱的哀歌以后，就在那边叫啊，他怎么办啊？没有办法，他不是生命。他并着自己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依靠这种道理作为我们的救恩的根据呢？而主耶稣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孔子不是道路，不是真理，也不是生命。所以孔教严格的说，在神的话语来说，他不是真的宗教。所以孔子也不是救主。我们把孔教的教义与批判到这里为止，我们这里祷告。
这是信诚中国教会免费出借和低价出售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录音带的侍奉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我们借着录音带将神的话以各种不同的方言供给全世界各地华侨的需要。我们热切盼望您能利用录音带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第一，引人归主，向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扬主恩惠的福音，使他们都能得着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和永生。第二，坚固信徒的信心，使他们在属灵上越发增长成基督的模样。第三，使信徒更加认识神的慈爱和大能，愿意全心依靠他过快乐的基督徒生活。除此以外，我们更盼望您能在自己教会成为录音带的图书馆，使更多人蒙福。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来信和我们联系。通讯地址为 P.O. Box 39455 Cincinnati, Ohio 45239。谢谢您收听我们的录音信息。